好，各位早。那
我本来想说这么早的 session 应该是三三两两，因为我不是第一次讲第一场 session。好，那这个场次呢，这个题目呢是等于是说呼应明年会有2016，所以呢我就特别写了一个16件事情这样子。那事实上，你在升级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多的事情了，可能有上百样的事情。那我只是把比较重点，然后觉得各位可能特别需要留意的事情 highlight 一下。那有一些东西可能你得要回去再找一些补充的资料，这样子，好吧？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升级前你可能要做哪些准备。好，那再来就是你在升级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在跟客户讨论了，像我今年帮客户从一个2005升到2014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就会去讨论说，那升到2014有哪些好处？哦，那这个跟他的 AP 也有关系，因为他 run 的是 JD Edward 的这个 ERP 系统。那他要同时也要 AP 要做升级，所以我们就会考虑，就是说，那像这样在升级的时候，你用2014得到哪些好处？例如说，他以前虽然用2005，可是那时候要用标准版，所以呢，他要做线上的索引没办法做。那譬如说他要切 partition， 他也没办法做。那在这个版本里面，当然14之后，他就把一些以前没有考虑到用企业版的功能，这次就用上去了哦，所以你在做升级的时候，不是只是把旧记忆上来。坦白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大概这个场次你也就不用听了，就是你就沿用嘛，就是把所有东西就照搬过来就好。但升级的时候，你应该是要考虑到，就是说，那你升级有哪一些新的功能可不可以用等等哦。这个待会我们在第二段落会来谈。那再来就是你要做规划。那规划里面的话有哪些注意项目，我们在这个段落会跟各位谈。然后再下来就是谈到升级的方法以及工具。那最后呢，我会提一个案例跟各位来讨论一下这样子。好，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生命周期上面来讲，如果你看到红色就代表时间已经过去了，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那很多人会想说，那我可能用譬如说这个2008好 R2 这样子，好，就是因为它有一些包袱，例如说它有 DTS 还没办法转。我们现在最近就碰到一个客户就是这样，他有100多个 DTS， 他要转的话，他其实蛮痛苦的。然后，可是呢，他又非得要转，因为他最近老是发生一些因为他还有一台 C2000， 老是那个 mail 不太正常，就是以前的那个要用 MAPI profile 的那个 mail 功能很不正常这样子。所以呢，像这个的话，就逼迫使他要升级，否则他其实一直都不想动它。好，那你如果没有把它改成 SSRS 的话，你顶多可以在可以run到2008 R2 而已，你就上不去了，你再来就上不去了。所以其实不少的客户停在2008，可是你仔细看一下，2008其实也不过距离现在剩几年，不到三年，不到四年，对不对？就是2019年的七月嘛。那如果是2005的话，其实大概剩半年左右了，半年多一点。如果你要升级的话，大概就要开始做规划，因为你要做测试等等。所以2005的话要做的要及早做这样子。好，所以那至于作业系统的部分的话，我真的会建议各位用2012以后了，因为2012的效能各方面的功能都好很多哦。虽然坦白说2012的界面我不是太喜欢， server 会有那个动态砖还在那边滑，对，有一阵子我用那个 surface， 所以就会这样它去配嘛，然后到 server 上面就会有那个惯性这样子。好，所以那个但操作界面上当然是一个困扰，不过2012撇除这个功能，我觉得整体上面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你在作业系统上面可以选择是2012 R2 的功能这样子。好，那通常来说，我们在跟客户谈这个或者说你未来跟 user 谈好了，就是升级的时候常常碰到的阻力不外乎就这一些了。第一个就是应用程式没办法升呢，不管是你自己开发的还是委外开发的。那自行开发的很多时候会是一种情况，是说其实人员不断的流动这样子，所以可能你的程式已经是10年以上了，那你想要动可能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动，加上以前的文件可能都没留下来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困扰。那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像这样重要的系统的话，会建议假设你真的没有办法接下来应用程式的 修改的话，那也许你真的就要排一个比较 long term， 就拿一个新的系统来取代旧的系统，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它了，所以你只能用一个新的来去取代旧的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你可以考虑的方式这样子。那再就是安全性的部分，那安全性来讲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客户会考虑的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升级，然后顺便做整并，那有几台我就不做，为什么不做呢？就是上面提的，比如说人事资料啊、财会资料，我就不把它并进来，因为并进来我报告写不完，我要跟他讲说再放在这边多安全，然后我不会去看里面的资料等等，他就可能就不做了，所以这可能是另外的考量，就是有一些特殊资料的。那你就要想办法说服他，如果他真如果是公司的政策，就我们全部都要做的话，那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协助他们做这些事情这样子。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些方法或策略来做，譬如说你可以找我去这样子。找我去的目的是什么？倒不是从头到尾帮你做，而是说顾问说了什么什么什么，对，就是拿顾问来跟里面的，懂我意思吗？就是有些时候外部的力量 sometimes 可以好好的应用一下这样子。像我最近在帮客户升级，那我刚刚讲2003到2014嘛，那有一个过程是这样，很有趣，就是我们当然新的硬体当然就比起以前要好很多，因为那机器也大概8、9年了。 OK， 那所有的系统就是所有的测试都非常快这样子，可是有一张报表特别慢这样子，原本在旧机上面啊跑大概1.5小时可以跑完，新机3.5小时跑不完，就开始眨眼了。那其他都快，为什么只有这只报有这么慢，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找到原因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就稍微改了一下语法，然后呢5分钟不到就跑完了，对，那故事细节我就不说，但是呢重点是我要提这个案例是说，这时候就把他们开发人员找来说，你只要稍微这样改一下就可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开发人员就百般不愿意啊，这样怎样这样，反正他就是不愿意这样子。对，那事实上他们的协理也非常清楚，就是说其实应该是有些东西不是从 AP 送过来，应该是比如说你把它包成 procedure 或 view 直接在 DB 端做，那这件事情就会由 DB 专业的query engine 来完成这件事情，你就不用老是前面去兜语法，然后兜出来语法可能不是太好，会耗很久的时间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由顾问来帮忙就比较好这样子，因为你如果是自己内部人讲这样的话，他一定不高兴了，就是你凭什么说我写程式写得不好，对不对？不过你来写是不是，那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也许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当然另外我曾经碰过一个那个部门主管更厉害，他说程式没办法改，为什么不能改？你就当做 DB 死掉了，没有了 ，server 挂掉了，你要不要改？因为 AP 都说他没办法改啊 ，server 就是死掉了。我们有一个新的 server， 就是不一样，你要不要用？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如果就置死地于后生这样的，有些时候太考虑太多，也许就真的不会动。好，那升级前的准备，我提两样啊。第一样就是你要先确认你的这个系统它到底跟哪些单位有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闷着头做啊，你做的再好，只要沟通不好，就反弹声就很大这样子。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把这件事情做好，沟通很重要，沟通非常重要。那它到底会影响什么？还有，譬如说它能够停机的时间有多久？可以停多久等等，这些细项都把它确认，然后谁负责什么系统，那当天转换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把那个表列出来，列得非常清楚这样子。好，然后对于会影响到的这些系统或人员的话，你除了充分沟通之外，也许可能提早就要跟他们培养好关系这样子，3不5时就找他们吃个饭啊这样子。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非常非常重要。好，所以你要把你的沟通管理计划纳入为第一要件这样子，第一要件，这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项这样子。第二项开始的话就跟技术比较有关了，那所以第二项呢开始的话，你可能没以我这边举的是2012，那 你可以去找2014或未来2016，假设看你要用哪一个版本。好，那就是你要先去找到有哪一些功能不支援了，懂吗？就是这些功能以前可以用，那现在升上去就不能用了，就不能用了，你就要考虑一下有哪一些不能用。好，那譬如说备份繁衍指令有一些调整这样子。好，那相容性层级也有一些调整，因为你可能尤其是在以2000来讲的话，它因为 SQL 2000它并没有强制语法要走 NC SQL 的语法，2005之后就要走 NC SQL， 所以有些语法在2000上面可以跑，那么到2005以后就不能跑。好，所以这个是你要特别留意的地方这样子。好，那当然有一些设定啊等等哦，这些你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哈。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32位元的系统哦，因为现在都是64位元的，所以如果你有32位元的，待会我们也会提到，就是32位元的系统没办法直接升级成64这样子，没办法直接升级成64，没办法直接升级哈，没办法原机升级这样子。好，那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注意的项目了，包括譬如说你可能要做query hint。或者是说哪一些语法不支援等等等，好，那这个是他会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反过来说，新功能就一定要用吗？我举一个例哈，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就是SQL 2008之后，它有新的资料形态叫做 date 跟 time。纯粹的日期跟纯粹的时间嘛，对，以前就是 daytime 混在一起，对不对？那所以很多客户就会怎么做，就是他根本就不想要那个时间，所以他就干脆用文字来存放日期这样子。那事实上那样效率稍微差一点，因为你如果用 daytime 的话，其实它是数字在电脑运算是比较快的。好，那因为以前你没不得已嘛，想说啊就不要再转，所以能用这个方式来做。好，那可是呢现在有纯粹的 daytime， 你可以用了吗？我举一个例子，假设你有非常多的 SQL Server， 那除非你所有的 SQL Server 都已经是2008以上，你才能用这个功能。为什么？否则你的 APM 在写的时候就要很头痛，因为这一台还是2005，没有那个东西，懂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新功能你可能没办法当下就用了，因为你同时要对了很多版本，所以你可能在某一个版本以上的你才能够用。所以用新功能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不是说有新功能就一定能用，尤其它如果会跟别的 SQL Server 有借接或往来的时候，那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像我刚刚讲的，像 daytime 这种 data type 看起来很普通，应该也可以用，可是它可能就有这样的考量。好，所以不只是没有支援的功能，还有已经新的功能，你要考虑到这些因素，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升级的优势咯。升级的优势我挑了一些我觉得就是比较有用处的。那当然绝大部分的功能都是在企业版上面。那我觉得从2008之后企业版的那个价值比较凸显出来。因为以前的企业版坦白说就是跟标准版功能差异不大。所以你会觉得说哇我都花了很多钱然后买了一个企业版，然后好像花不了那个效果，就是很难跟老板交代这样子，对。那所以呢，我就特别挑了一些功能，我觉得可能大家比较少用。为什么？因为相对来讲，大部分的都用标准版比较多，对不对？那我们就要考虑，就是说，那如果我用企业版，那应该怎么做？那它有什么好处？而且呢，你可能是说，原本我可能要买四套标准版，我现在用一套企业版，然后就 cover 所有的功能，而且可以做得更好。也就是说，你可能可变成一个数字，说。欸、我现在花200万，可是呢，我可以 cover 以前可能要800万的系统，因为含硬体啊，什么都拉进来。所以你这样去讲说，欸、那就有可能成了案。对，那所以我们就来要把这个效益发挥出来。所以我这边提了几个功能哈，第一个当然就是资料压缩的功能哈。资料压缩的功能它有两种，一种就是弱压缩，一个配局压缩。那配局压缩的比例比较高，因为它是以 8K 为范围，然后运算方式也不一样。那我实做过的情况是说，如果一个6G 的 table 加它 index 有 6G， 压完之后就是990 mega， 也就是说我只要原本的大概六分之一，但不同的 data type 各种状况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提供你参考一下。所以 page 压缩其实客户使用上面来讲，他觉得 CPU 也没有增加，当然压的当下大概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可是压完之后 CPU 没有增加，就是你平常在 query 它的时候没有感觉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在压缩的功能。那你当然可以再搭配就是 partition table， 你可以做资料分割，不同 partition 给它不同的压缩方式这样子。比如长存取的你还担心嘛，所以呢我就可能就不压缩。好，那再就是备份压缩这样子。那备份压缩的话，它压缩比例很高，那可以到 85% 这样子，也就是说 85% 就不见了。 那我问一个问题，假设请问一下你的资料库有没有超过个 800G 以上的资料库？有没有？一位，只有一位，两位，三位。好，请问一下，那 880G 的资料库备份要多久？就问你前面好了，你坐前面来，你回答一下，你880，如果是 880G 的资料库，你备份要多久？
不是我备份。
哦，不是你备份的，所以你没办法回答，你放弃，你弃权。好，那后面呢？刚刚还有举手的，如果880G 备份大概要多久？或者是你用你的资料库推估一下来，六个小时 ，OK。你知道我多久做完吗？我96分钟做完，用备份压缩。96分钟可以做完880G 的备份，备份完之后档案只有158G， 也就是说我就算放4份，都还没有1份完整的多，你知道吗？它压缩是82%，我算过了，还是这边有心算很好的，就是158除以880，82%。OK， 好，还原会让你更吓一跳。一般来讲，还原的时间会比备份时间久，对吧？我们还原45分钟做完，深storage 啊，对，深storage，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案例呢？就是因为他要从旧机升级到新机，然后他希望就是说能够让停机时间最短。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做 mirroring， 那 mirroring 的前面的动作一定是备份还原嘛，就刚好实际案例就这样测。对，然后这个客户原本是有买额外的备份软体去做压缩的功能，因为2005以前是没有这个功能嘛，后来他就不买了，因为他发现压缩比例也不错，然后这个速度也很好，所以他就不用再花钱买了，就内建就有这个功能。对，所以你可以想啊，如果说我虽然在软体上面多花一些钱，但是我可能不用买 third party 的软体，然后我的 storage 也比较省，因为你的备份至少要留3份，对吧？我所谓3份是3个不同版本的，就是昨天、前天、大前天，因为昨天那份可能不是我要的、啊，对吧？昨天那份有可能不是我要的，我可能要大前天的那一份才是我要的，因为我可能后来才发现那一天做了一个什么 stupid 的事情，对吧？我需要从那边把资料拉回来，所以你至少要留3份。那如果你刚刚讲的，像你动辄现在资料库可能上 T， 你3份就3T 喽。那你后面那个 storage 要买多大？对，啊，所以你如果把这些 total 算起来，其实不见得比较不划算，就是你要把这些效益都评估出来哈。好，然后再来就是稽核的功能，现在大家都在讲资安嘛，稽核的功能也是在2008开始就有，然后当然现在的话是，标准版有稽核功能，只是呢它没有办法到每一个资料库的稽核功能，它是 server level 的稽核。就登录登出啊这一类的事情，就 server 做的事情，有 server 层级等。好，然后再就是资源管理员。资源管理员的话，原本只有 CPU 跟记忆体的限制，因为你在升级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现在机器越来越 powerful， 所以你可能会上面越住越多资料库这样子。那有可能有一个资料库就耗太多的资源，我就限制它，不要吃那么多 CPU、记忆体跟现在还可以打 IO、PS， 它吃掉太多 IO， 我限制它这样子。所以资源管理员也是在这个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当你在这个 server 上越住越多资料库的时候。再来就是原则管理，如果你有很多 server 要做检查，可能几十个，这边有没有人负责管100个 SQL server 以上的？哇，真的有人举手，不错，有一个。不管他有没有问问题，我都让他鼓励他一下。你负责管超过100个 SQL server， 好。非常好，好， 那像这种的话，原则管理就非常有帮助，就是你定义好之后，可以去检查所有的这些 server 上面的设定是不是符合你的当初的想法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资料收集，可以定期把每一个 server 上面的一些效能资料收集进来。那这有什么好处？三年后你想要规划一个新的系统，你就可以知道三年来你的系统的效能趋势这样子。你没有效能趋势，你怎么知道就说我到底应该再买多大的机器？就凭感觉，然后那时候是最好的就买最好的这样子啊，不管有多少钱就买多少钱这样子，对吧？以前大概都是这样做嘛，可是你现在应该有数字，对不对？好，所以资料收集也是你可以用的功能。好，那再下来的话呢，还有就是2012开始有所谓的内涵资料库，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可以把账号放在 DB 里面，因为以前我们如果把某一个资料库转到另外一个 server 去，最头痛的事情就是什么？账号问题嘛，对不对？因为账号会放在登录账号在 master 里面 ，login account 嘛，对不对？那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做？转过去或者备份过去之后，然后怎样？再重建，然后去 mapping 嘛，对不对？那下面这六个字你一定要背。918992，有一个 KB 918992，他就帮你转账号这样子。对，好，918992，好，你就回去就搜寻引擎打 KB 918992，他就告诉你怎么转。好，他就帮你产生所有账号的 script， 所以你知道产生完之后导到另外一台机器执行，但你不是全部执行嘛，你就跟有关的转过去这样子。好。那有了这个之后有什么好处？就是你就不用再这么麻烦了，因为怎么样？等于是说以前有 Windows 验证、SQL 验证，现在我就把它统称叫做资料库验证这样子 ，DB 验证。等于说把账号存在 DB 里面，你就搬过去了。这会因应什么？云端的趋势嘛。你不是这云端来讲，就是你要动态调整，不是吗？这台设备跑不动，我就把它移过去，对不对？是不是？那你账号如果还要每次都要靠刚刚讲那个 KB 转，就很辛苦了。欸、你密码有可能一直在改啊，你这次产生的密码到那边可能又不能用了，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放在里面，那它有没有缺点？有，它的缺点是什么？如果要做 single sign-on 又破功了，懂吗？就破功了，是吧？好，所以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它你要注意一下，等于是说。你的账号等于又每一个 DB 去管它这样子，所以你自己衡量它的弹性跟它的一些限制，然后再来就是 Current Store Index， 好，那这个部分在尤其在资料仓储也好，或者说你这个资料本身重复性相对是高的，那用这个效率会好很多。然后再来就是以往我们可能不会把这种 binary file， 比如说什么 Word 啦、PDF 啊放到 DB 里面去。那你现在可以利用 FileStream 去做，因为它 后面底层是透过什么 Windows 作业系统去做，所以存取上面效能就可以提升这样子，不像以前效能比较糟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有就是 in-memory 的技术，好 ，in-memory 技术，那在16的话蛮值得期待的，因为我觉得14来讲的话限制比较多，那16看来就是把不少的限制都拿掉了，包括语法、资料形态等等都大幅的有支援这样子。一二的话，我觉得一六的话比较，一四的话限制比较多一点。好，然后再就是buffer pool extension 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不错，因为现在 SSD 相对是便宜的，等于是说你原本在 server 上记忆体不够，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如果要读更多资料进来，就只好把旧的丢掉嘛。那现在就不要急着丢，就把它放到 SSD 上面，等于是有点像是 layer two 的记忆体这样子。所以如果有要的话，我就从那边捞出来，那会快很多。好，然后再就是 always on。好，昨天我有讲到 always on 嘛，好，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考虑，就是说在新的系统上面把一些这些好的功能都发挥进去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谈一下升级的方法，我分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升级的路径这样子。升级的路径这边有一个图哈，各位可以看一下哈，就是如果你还有2000，我相信还有吧，应该还有2000的吧。2000的没办法直接升到2014，它一定要跳板，它一定要跳板。譬如说，要先跳到2005 SP4， 然后呢再跳到 2014这样子。这个还不包括那个语法相容性的问题哦。就是说，如果你不管是比如说2000的一个资料库，我们先不讨论 AP 的语法相容性，就是我要把这整个 DB 搬过去，它一定要跳两次，就要进到中间这一层，对吧？2000、2008，先落地之后，然后再把它拿到14上面去，这样可以吗？到12也一样了，哦，有人可能想用12，对，那你一样，你要经过中间这一层，也是没办法，2000的没办法直接过去，没办法直接过去。所以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它需要什么样的 service pack， 上面有帮你列了出来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呢，企业版不能升级成标准版，你知道吗？我讲的是原机升级哦，原机升级。如果你是异机就没有差别，异机没有差别，就是说我原本是企业版，然后我现在装一个标准版，因为以前的企业版是用 socket， 就是实体几颗 CPU 来算，不算核心数。现在算核心数啊，所以你会觉得不划，可能会觉得太贵，所以那你就可能会买标准版。那可是你就不能够原机做这样的吗？那还要注意一件事情，我有个客户呢，他明明买的是标准版，对，那他在装的时候呢，他就懒得输入序号，所以会变成什么？会变评估版，评估版等同企业版，然后上线了之后呢，发现他现在要把正式的 key 输入进去，输不进去了，你懂吗？你不要搞这个啊！因为原本如果说你是装标准版，原机要就是同一个版本，比如说2014、2012，然后呢，你原本是装标准版，你要升级企业版 ，OK， 就是 key 进去，很快就做完了。可是倒过来就不行，这样可以吗？特别注意一下，那个客户快哭了呢，因为等于要重来啊。等一下重来。好，那再来要谈的是原机升级。原机升级的好处就是所有元件一起升这样子。然后当然有一些限制，譬如说32位元的没办法升这样子，没办法直接升到64位元。然后就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感觉上就是那个英文呢才是正统语言，其他语言都是那个翻帮语言，所以呢不能够这样升，懂吗？你不能从英文版变中文版，不行。反过来可以，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这样子。好，那如果可以啦，我个人就是效能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别。坦白说，我比较喜欢用英文版。你不觉得英文版的好处是什么？错误讯息比较好找。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这个啦。其实最大的好处是这个，因为你去上网找资料的时候比较容易找到，可能。你不是唯一的人这样子，中文版你就要想办法翻回去，因为有些时候因为他要都用机器翻，有些时候翻回去你就要想到他原文是什么，就比较麻烦一点这样。就我觉得唯一的好处是这个，好，所以原机升级要特别注意一下有没有那种32位元的，那可能没有，那就没办法做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当你升级上去之后，你原本旧版的就会变成新版的，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好，这是原机升级的情况，这样子，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只要把光碟片放进去，然后它就开始做这样子，好，那也不用特别买硬体这样子，那程式也不用变。可是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说，不只是资料库升啊，如果你上面装了，比如说 reporting service 啊， analysis service 啊，它就一起升这样子，所以你考虑的因素更多。然后中间你可能没办法参与什么，因为什么？就是精灵帮你做掉。所以有一些旧的包袱，你可能也没办法顺便做调整这样子。然后升级的时间你比较难估，会花多久时间这样子？就一般说来的话，如果你没有事先做一些准备的话，可能升级会耗很久的时间，比起重新安装还要久。除非你把一些必要元件，就是不影响到停机的必要元件先装，你才时间会缩短很多，不然的话会搞很久这样子。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万一升级失败了，你要 roll back 回去这样子，那个步骤很复杂，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尤其是 cluster 的 ，cluster 特别要注意一下。哦，通常就是在升级的时候，这个比较麻烦。但我们也碰过有些客户就是没办法，尤其是 cluster， 你怎么可能再有一座新的 cluster？ 有时候有那个难度， 这只有硬座这样。对，然后那事前就要做好很多这个 rollback 的准备，万一有发生异常的话，怎么回去这样子。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假设真的要 rollback 的时候，你要记得就是，你只要把资料库，不管是卸离附加或者是备份还原到新的版本的 SQL Server， 就回不去了。就没办法再同样备份还原回去或卸离附加回去，否则你回去自己做一个实验。当然你不要拿你自己的 production 的机器做，你把 DB 从旧版弄到新版，你去看那个 SQL 的记录档，它就会开始写这个 DB 开始做版本升级这样子，就档案里面有版本的格式这样，它会往上升，所以一旦升上去之后就回不去了。然后很多人会把它跟什么混在一起，相容性层级混在一起。如果相容性层级还是旧的、啊，跟那个没有关，这样可以吗？这是两回事。哦，档案本身有版本哦，所以它回不去的原因是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你一定要把原本旧的就一定要完整的留下来，这样子。哦，原机升级万一失败的时候，你要回得去这样子。那异机的移转，我觉得相对来讲，我比较喜欢做这个，原因是比较多可以做调整。然后比较多可以去做预估的动作，这样子。那当然缺点就是说你要另外一套设备，另外一套设备再这样子。好，那程式的话有可能需要改连线这样子。好，所以呢，你可以把DB 不断的搬过去，然后做各式各样的测试这样子。好，待会我们讲到一些测试的项目，各位可以再参考。好，所以对你来讲的话，其实相对我觉得是风险比较低，因为你可以做比较，做确认，然后确认都没有问题之后，那就正式把它移转到新的系统上面去，新的系统上面去。好，那异机移转的时候，你可能可以采用几个方法，一个就是备份还原，然后第二个就是卸离附加，第三个就是你可以用复制资料库精灵来做，因为复制资料库精灵可以把它移到另外一台机器上面去。好，这个都是可以用的工具，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改伺服器的名称，因为如果你 AP 不想改，你就要把新机改为旧机嘛，对不对？的名称这样子。好，然后如果可以，当然我会建议就是改 AP 比较好，因为设定上面你可能我觉得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如果要做平行测试，你本来就是 AP 就要做调整了，我就不用再去回后头去改 SQL 的名称这样子。那有些时候，因为如果你是同时运作，你可能就是说举例来说，我可能有部分的 DB 已经搬到新的，那部分还在旧的，那我可能有些东西就得要资料要做一下同步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就是要怎么做这样子。那如果你的资料库本身是有办法做复写的话，是可以的，可以再把它写回去这样子。我是可以把就是新版的可以写回旧版，没有问题，旧版也可以写回新版的，只是设定上面有些时候那个可能要用 script 跑，因为 UI 就是设定复写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精灵检查的东西还蛮多的。你复写其实如果用 UI 可以做的话，其实还蛮简单，反正下一步大概就做完。可是我发现就是它会检查的项目很多。好，那所以呢，譬如说有没有人做过就是从一般的机器，然后把它复写到 OS 上面去。我做过，那设定还不是一般的设定，因为你设不，就是用 UI 是不能设的，因为它检查不到那个 listener 的名称，它会拒绝你，没有这个。然后如果是从旧版到新版说这个版本不合格，你凭什么说人家新版不合格？它也会跳一个讯息说这个版本不合格。对，那用 script 根本就 OK， 就不能跳那些讯息就可以过这样。好，那异机移转当然它有它的优点，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就是你可以做的参与比较多，然后你就可以做各种测试这样子。那旧系统可以继续提供服务这样子，那停机时间相对可以比较缩短啊。就像我刚才说，我们那个我以备份来举例啊，我们做的那个 Mirror 其实真正停机时间大概只有十几分钟而已。前面前置时间很多，因为我要备份不是96分钟吗？然后再传过去还原，对不对？然后呢，我还要再做 log 的追过来嘛。所以前面的准备时间大概花了半天的时间。但 Miro 一旦建起来之后，我再切换就超快了，就超快了。所以呢，像这种移转的过程里面，其实 如果你是用备份还原的方式，那相对来讲时间就可以缩短很多。那你也可以做两边的比较这样子。那资源上面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要手动移转嘛，所以呢，你要平行移转的时候，你可能要另外的机器来做这样子。那如果你的 DB 比较大，你的 storage 空间就要够这样子。好，那再就是在做的时候呢，你可能规划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也许不是单纯的备份还原，因为以前你可能资料库没有那么大，所以你没有去做档案的分割这样子，你没有去做档案群组的规划。那我会建议你，就是说如果你的资料库有一定的规模，比如说100G 甚至更大，那你一定要做档案群组的分割，让 IO 真正能够提升这样子。那就不是这纯粹的备份还原了，那就会更复杂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也只有异机才有办法这样做，原机你一定是没办法做的，我没办法做。好，那异机的移转的话，你不一定说只能转到自己的机器上面了，其实你也可以把它转到 Azure 上面去这样子。好，所以呢，你可以转到用这个工具哈，就是SQL Server 的这个 Database Migration Wizard， 它可以转到 Azure 的 VM 或者是 Azure 的 Database， 可以用精灵来做。好，那我最近有帮客户就是把他的一些资料库开始陆续要转到Azure 上面去，那他们同时会用SQL Database 跟 Azure VM。 那他们的分法很简单，就是 SQL Database 的话就放一些公开资料，就是产品资料，就算被盗走了没关系啊，那个没有什么个资的问题，但相对便宜很多。对，那有跟个资有关的，交易量有关的，那当然就是放在Azure VM 上面。对，所以你也许也可以类似这样做。然后在 Azure 上面，他们就建了 O 上。那在建 O 上的时候，当然如果曾经用过 Azure 的，这边在座有用过 Azure 的举手。OK，Azure 的 VM 有办法选两张网卡的吗？内建的 template 没有办法，内建的 template 没办法选两张网卡，目前为止没有。所以像我在建 OS 上，我都习惯要两张网卡，所以就一定是手动先建有两张网卡的 VM， 然后再上去再装 SQL 这样子。对，好，所以如果你要用 A 就要做 OS 上，那我建议就稍微自己费一点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希望未来只要这个 UI 界面上多勾，然后就多一张网卡，这样就好了。对，现在没有，现在有 PowerShell 这样。好，所以有一个精灵可以协助你去做这个移转的动作，这样子。好，再来我提升级工具啦吼。那升级工具其实有很多个吼，有主要是两大类啦吼。一大类呢，就是针对系统的资讯做一些分析这样子。所以譬如说可能效能资料就是这种分析，譬如说 performance log 就属于这种，就是把现有的譬如说 CPU 跑多少，记忆体用多少，然后磁碟 IO 状况如何。好，那再来的话就是你可能要做 benchmarking， 就是说你要跟旧机做比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做一些压力测试，例如说我可能要用SQL IO 去做压力测试。我在旧机上面用 SQL IO 跑大概是多少，然后新机现在是多少，做比较。好，所以大致上来说，这边的工具就不外乎这两类这样子。好，那么这一些列出来的工具通通不用钱，上面看得到的通通不用钱，有的是在 SQL Server 光碟片里面内建就有，有的是要额外下载，但是通通不用钱。我通通不用钱。好，那我待会挑其中几个稍微讲一下。好，那第一个就是MAP 这个工具。好 ，Microsoft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Toolkit 有没有用过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很好用。这个工具不是只能用在升级 SQL Server， 它可以去，至少它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去做盘点，就你网络上到底有多少台 Windows Server 的。其实连 Linux 那些都可以抓进来 ，Oracle 也抓进来，然后 MySQL 也抓进来 ，Sybase 也抓进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有工具可以转 SQL Server， 微软都有出工具啊 ，MySQL、Oracle、Sybase 都可以转到 SQL Server， 所以要通通把你捞进来这样子。好， 所以这个工具不是只能用在刚刚讲的，就是纯粹的 SQL 升级，它包括盘点，包括就是说你要做虚拟化好了，虚拟化那到底，譬如说我现在这100台机器，我准备要做虚拟化，到底要买几台实体机才能够虚拟化，对不对？它会给你一个报告，你只要告诉他你要用多少颗 CPU， 用你的 server 是什么等级的 CPU， 多少记忆体，你的 storage 是多少 IOPS， 它就帮你算，总共要拿几，就总共要几台，然后还帮你配对好，1到16台是这个，17到28是另外一个。他会给你第一个版本，因为他给你的不见得是你要的嘛，对不对？一到十六我可能不想住在一起啊，其中两台我要拿走，我要换别台啊，对不对？可是你就有效能资料可以比较，哎，这个原本是跑多少，那我要如果要换的话，可能换得过来。对，好，所以这个工具我觉得非常不错哦，那你可以试用一下这样，因为它不用钱，好，不用钱。那它会产生一个特殊的资料库，叫做 LocalDB 这样子。它会产生一个 local DB 这样子，那你一般来说你可以不用去管它，就是它只是用来存资料而已。那如果真的想研究的话，你可以用 Management Studio 点进去看，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哦，只是一般来说你是不需要做这件事情。那它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报表，根据不同的功能产生各式各样的报表给你看。好，那再来就是跟 SQL 直接有关的，叫做 Upgrade Advisor。Upgrade Advisor 的话呢，它是在每一个版本的光碟片里面都有，当然你也可以额外下载。哦，那它会去帮你评估，就是说你新版的相容性这样子。哦，那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做一个升级案的时候呢，我们要做整并这样子，那然后呢就用这个工具去评估，那其中有一个错误让我真的是非常佩服这个 Advisor。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微软都用的都是用 Wizard 那个字，有没有？现在都用 advisor， 那比较高级一点。高级到什么程度呢？我真的看到那个 report 我吓了一跳。他说这样的，他检查出来说你这个 view 会有问题哦。我说为什么有问题？仔细一看，因为这个 view 呢是来自于另外一个 server 上面的某一个 table。他说那个 table 已经改变了，就是栏位长度变了，你知道吗？比如说从50个字变200个字。他连这个都检查出来，有没有厉害？他还帮你讲说，哎，那边变了，你这边还没变呢，你到时候转过来会资料会被截断。好，当然我必须说，他不一定是非常非常100%完整，但是至少可以降低很多升级上面的风险。这样子，像2012的版本总共有112个规则。2008有105个规则，就是每个版本会越来越多了，对。然后它有一些限制啊什么的。好，所以那它会给你的 report 是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它会分三类，第一类就是升级前你一定要做的修改，第二类就是升级后再改也没关系这样子，第三类是什么？随便啊。就 anytime， 就是升级前改升级后改也没关系，随便你。对，他会给你这三类，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那所以升级前的如果你一定要改的，那你当然就要列为就是测试的重点项目，要先去改它，然后测试确实没有问题。好，然后另外一个叫做Best Practice Analyzer 这个工具的话呢，可惜它目前没有针对1.4出新版，我遍寻不到这样子。哦，不过它用在1.4上面也可以用这样子。那只是说，那这个工具本来是这样，其实不是只有 SQL Server 啦，就是包括如果是 Windows 内建的功能，譬如说Hyper-V 好了，其实作为系统内建就有了，已经有这个 BPA 了。好，那像 SQL 不是 Windows 内建的嘛，所以呢它有另外出这样子。好，那这个工具主要是协助就是各位，就是说它帮你去检查你装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微软给你的建议这样子。比如说你的举例来说，你的 page file 要开多大？啊，虚拟记忆体你们要开多大？有没有人知道要开多大？以前的建议啊，但我觉得现在不见得适用的。以前的建议呢是，你至少要开实体记忆体的2倍，就是 for SQL Server。可是你可能现在的 server 上面可能有192G 的记忆体，你还会再开个2倍吗？你懂我意思吗？可能就 不见得，所以他的建议不见得否完全符合你实际上面的现况，你就来参考，你去看，哎，他有没有道理？他如果有道理，那你能不能修正？如果修正，你当然就跟着修正，这样等于说有个顾问给你一些建议，那你免费的顾问，然后你看这些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然后你觉得该改善，你就改善，这样子 ，OK。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免费的工具，那各位可以跑跑看这样子。好，那再來就是升级的规划，这边比较多一点哈。第一个是升级的程序这样子。那整个升级来讲，它是一个多阶段反复验证的测试程序哈。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给它定义我要升级哪些机器这样子。而这个定义呢，就要开始做一些初始的分析，这样子。那分析完之后呢，你就要开始做规划。那接下来就详细分析。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可能我当初在挑的时候是摆某些 AP 来挑，这样子。这些 AP 影响到哪些 DB， 对不对？然后这些 DB 呢，又可能因为这些 DB 可能还不只是原本的你锁定的这些 AP， 它又跟其他的 AP 又有关，然后这 AP 呢又跟其他的 DB 又有关哦，你就会光是这样子来来回回，你就会那个范围就会一直改变，容易吗？对吧？因为你个 AP 有可能不只存取一个 DB 嘛，对不对？一个 DB 有可能也不只给一个 AP 存取，不是吗？所以呢，你可能就会哎这样分析之后呢，你就要去做调整这样子。好，所以。再下来当然就是你要去做 POC 的验证跟测试，尤其是你如果很 care 新机的效能或者它的表现这样，那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这样子。好，然后当然就是要去建置这个新的系统，然后验证它没有问题，然后就正式上线。那中间当然就像我刚刚讲，你会有往返的过程这样子，你规划可能要重新调整，然后你要再重新定义你的范畴，分析完之后你可能又要再做调整等等。好，所以它是一个多阶段的来回的，尤其是当你的系统本身是比较多比较复杂的时候，那中间的过程我觉得文件很重要，文件很重要这样子。那你们都怎么做文件？萤幕如果要截图的话，就现在有那个 PSR， 就直接把萤幕截图截下来，知道吗？所以系统有一个叫 PSR，就可以把图截下来，然后你的操作步骤都会录下来。有用过吗？没有用过，我去试一下。你就打，一定要会啦，不然你会很累啊。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啊，就是你要把那个设定改一下，因为预设它是录25个步骤，所以呢，我们通常会改多一点这样子。然后你告诉他你要把它放哪里嘛？譬如说我放在桌面上好了 ，save。然后我先把这个跳出去哈。好，那譬如说我现在我就随便就以 PowerPoint 操作为主好了。好，那所以我现在开始录哈。好，譬如说我就随便点一下哈。注意看，我就是随便点，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把刚才那个停止收录这样子。那我们排到桌面上面看一下，刚不是有一个 zip 档吗？哎，有没有？每个屏幕都截图，然后你做了什么事情，它都上面都有写这样。你做文件不就很简单？唯一比较讨厌就是不能够把这个功能关掉，什么使用者时间。如果能够再把它的 option 里面如果有这个就好了，把那个关掉，哇，你要做文件对不对？对。所以如果你是对 user 的，你是 vendor 或者是你是 supplier， 然后你就跟你的 user 沟通，哎，这种文件你能不能接受？如果可以，那就给他这个就好了，懂吗？你就不要看那个什么几点几分，你管我，对不对？上面有写啊，对不对？这样可以吗？就有截图，然后步骤它都有写下来。 然后录的时候稍微慢一点，有些因为他 来不及，懂吗？就是慢动作一下，等他一下再按，懂吗？对。然后呢，如果你是录虚拟机，你要在虚拟机里面起 PSR， 你不要在外面，懂吗？你不要在 host 打 PSR， 那又录不到。Remote 其实这功能原本是怎么样的？原本就是那个你可能做 technical support， 然后跟 user 鸡同鸭讲的嘛。他说他做了什么事，然后都没有，对不对？录起来，我们来看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就叫他操作，对，电话他操作，好啊，你把它寄给我，啊、你就明明就点错，对不对？Remote 就要看你用什么工具啊，反正就是在那一台机器执行就可以了。记得、啊、那个数字要稍微调大一点，不然你那个25个步骤一下就过去了，就前面就会被洗掉了，前面就会被洗掉了，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往下了。接下来是这一页了。好，那整个升级的程序来讲的话，就是阶段来说的话，大阶段来讲，我们可能会分这四个阶段啊。我们刚刚前面谈到的规划嘛，那规划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一开始的沟通很重要，这样子。然后你就要检视现场，你待会下一页我详细说明。然后评估升级方法，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对不对？直接升级还是平行移转，还记得吗？就是 EG 嘛，对不对？然后再就是规划 capacity。capacity 这件事情的话，我为什么没有翻中文哦？是因为 capacity 这个字呢，表面上看也是容量，就是硬碟容量够不够，对不对？不止这样，它还包括效能的 capacity， 比如说 CPU 拖不拖得动，这样懂吗 ？CPU 够不够力啊 ？IOPS 好不好啊？那这样理解吗？所以那 capacity 其实还包括泛指效能的 capacity， 这样可以吗？不是很狭隘的那个硬碟容量够不够。好，所以我用 capacity 这个字，因为你如果把它翻容量就太 low 了，这样子，还是用原本的 capacity 这个字。然后下面还有点点点，就代表还有很多哈，因为透明写不完。然后再来就执行有这些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哦，你正在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对不对？光这16项你就做不完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其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检视线上环境，再展开。好，我们待会会展开来给各位看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升级前的作业规划来讲的话呢，会你要检讨升级变数，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版本，我们刚刚前面有提过。那还有没有就是在 server 上面有装其他的元件这样子？然后你要升级是单一个资料库还是多个资料库？那你会单机变重级等等这些架构性的改变你要考虑进去，那你最好是把升级前的一些效能基准留下来这样子。我有一次升级就是帮客户做升级就有点可惜，因为参与的时程比较晚这样子，就机器也都买进来了，然后我说那你未来要给客户什么样的 report， 他说那我们就要提出就是哎、欸、我们这个做这个升级有效果嘛，对不对？我说那你就要把效能录起来嘛，啊、到时候就是、欸、新机的效能怎么样，然后旧机的效能怎么样，因为客户就是担心就是说那接下来就是交易量会变大很多，所以当然要升级这样子。结果去的时候呢太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系统是有淡旺季的，很明显，因为卖衣服有淡旺季的嘛，确实已经是旺季了的结，应该淡季了，上线的时候就马上就变旺季，你知道吗？那真的旺季就去录以前的旺季这样子。所以呢，你拿现在旺季的效能表现去跟以前旧的淡季表现根本就不能比，很难看，胜之不武。你没有原本就没有 loading， 你现在你懂我意思吗？就最后只好换别的指标，就同样，比如说跑 report 好了，你旧机跑多少，然后新机跑多少，这样对对。那可是那不是老就是原本该给的了，因为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基准线很重要。你如果要比，就要有一个同样的比较基准，不要像我刚刚讲的，那已经来不及了，那已经是来不及了。好，那另外就是 script 的部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讲不是你可以录荧幕吗？对不对？可是呢，荧幕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没办法 重复使用，你只能 照表操课 再做一次而已。所以如果能够 script， 其实 SQL Server 的 Managed Script 大部分的操作动作都可以存成 script， 对吧？少部分的没有的你才用萤幕截下来，这样懂吗？因为有些真的没有，没有，那你只好把萤幕截下来。哦，所以没有的你当然就是只好用刚刚那个工具来做，这样子。然后停机时间很重要，要规划一下它大概能够停多久，然后你要准备怎么做可以达到这个目标，这样子。然后如果失败要怎么回复，这样子。有一次我客户给我条件，就讲说停四个小时，我说四个小时哦很难哦，因为550G 的资料库啊要搬过去了，还不只有备份还原，他还要把档案做分割啊。我说四个小时很难很拼啊，哦没有，两个半小时给你。他说我还要做那个回复啊，万一你两个半小时没做完，我还要回复，你知道吗？我最多停四个小时啊，所以你只能做两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失败，我们就下一次再做，这样，就再找停机时间，这样。所以他你还把复原时间这个都要考虑进去，这样可以吗？挑战度很高，但我后来就是一个多小时就把它做完了，但事前做太多的准备，这样子，所以要做很多的演练、计划等等。好，你看啊，这个有没有很可怕？每一项都还点点点，你看检查项目这么多，其实我的 list 是100多个，我是把最重要的帮你挑出来这些的。你如坦白说，如果你是原机就这样子把升上去，这些就还好，对吧？就没有那么多项，就少很多。但如果你是异机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要检查。你看有些东西你就我们有一次做的很离谱，是这样。帮客户检查，你总要去检查那个 master 有没有跟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嘛？对，一检查，然后一堆 table user table， 我说为什么有 user table， 然后再去看，哎，原来他当初呢 create table 只已经按错了，因为预设是 master， 你知道吗？你不是去 run 那个 script， 然后预设都是 master， 然后一 run 下去啪一堆，然后他有没有去把它砍掉？所以那个其实是不用转的，对不对？那个就可以不用转。所以你要去比较，就是新的跟旧的到底有没有？哎，就是比如说，好像啊，你现在已经是 SQL 2005 SP4， 你要去再装一个干净的 SP4， 然后去做那个 master 的比较，这样懂吗？不，你怎么比得出来有没有多、哦？对不对？你要知道你当初做了什么啊？不，你可能都已经忘了，可能因为当初也不是你管，你是接人家的，不是吗？对吧？所以这个是刚你列出来有这么多东西的。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怎么办呢？你就不要看这 list， 你怎么办呢？就把那个 Managed Studio 左边不是那个什么物件总管有没有？树状结构打开，从头检查到尾，这样懂吗？你不是树状结构打开吗？那不是一个 tree 吗？就是打开啊，每个都把它变成 script， 不能 script 就萤幕剪掉，这样子。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就是比较不会漏掉，大概90%几都隐形在里面。这是一种方法，这样子。好，那测试项目，测试项目来讲的话，就是你要先拟定要测什么，然后当然针对这个测试项目要做好准备，然后你要建立测试的系统，然后测试你整个升级的程序，然后修正升级的程序，因为你可能测试的时候不符合你的需求，例如说时间太长，我可能要调整这样子。那升级之后呢？你要准备哪些测试这样子啊？那所以再下来的话，你就真正要去执行那个升级的程序了。所以在升级前，你一定要先做好备份，而且这个备份要确认它没有问题，倒得回去哦。备份倒不回去，那是一个灾难。对，所以你一定要确认那个备份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是。你要升级当天一定要通知人员，所以呢，我有一次不跟客户在讲说，那我们要来升级，那2000升到2008好，那是那一次，然后我说那我们要不要周末来做？他本来说好，隔了几分钟他马上摇头，哎，不，我们改礼拜三或礼拜四。我说为什么？周末呢那些 AP 就叫他 uncall 都 call 不到啊，你知道吗？给他好命，他不就是不用来公司对不对？然后但是人家接电话，电话都打不通，没人接。干脆这样，我们礼拜三或礼拜四规定大家那天通通不准休假，有问题当场改，就 就是事前当然是做很多很多测试，对不对？但是难免可能会有漏掉的，对，当天就一定要搞定，不能找不到人，怎么搞啊？所以这个你也许是一个思考，就是你以往我们的思考都是，就是影响最小的时候，对不对？可是这也许是另外一个思考，就是当天，比如说我宁可，比如说，本来是举例来说，可能八点上班好了，六点大家都到账，对不对？那天早点下班吧，因为反正就一定要搞定那件事情，就是你不能找不到人啊。哦，好。然后另外就是测试哈，就是你要把那个一个 list 出来，就是所有的测试是不是都通过这样子？那测完之后要请他回报说他已经测完没有问题这样子，那你才能够公告正式上线嘛，对吧？好。那升级之后的话呢，你可能就在就是刚刚讲的，你不是要测吗？那测什么呢？譬如说你可能找几个重点的比较影响程度比较大的应用程式跑，那当然另外就是你自己下几个查询这样子，我是不是确定没有问题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你的 AP server 可能都有一些 log， 去看有没有异常的状况这样子，去看有没有异常状况。好，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还有其他的 service， 就是各种 service， 不管是 SQL 的 service、 agent 的 service、 RIS 等等这些 service， 去看那个 log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看它的效能的状况有没有异常，就是有没有比以前要好，或至少跟你的规划来讲的话是符合你当初的期望这样子。好，我们已经讲完14项了，接下来谈一个案例。这个案例的话，就是这个客户呢有700多台 SQL Server， 应该没有人破他记录吧？在这边，刚刚那个搞100台应该没有了。我也是先去做第一次 survey 的时候呢，我就吓一跳呢，因为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那个 Management Studio 打开有没有？你不是可以浏览网络有没有？可以连网络上有什么？对，按 Page Down 一直按，你知道一个 Page Down 几个吗？13个，然后按了30几个 ，page down。我说都在这里吗？没有没有，那个巴西的没有在这里面，然后那个什么没有在这里面，然后就很可怕这样子。然后眼看着，因为跟微软签3年的嘛，然后 license 要到了，要再 review， 那一定要想办法。你想想看，700台。有可能附足 license 吗？肯定没有，对不对？那更好笑的还有什么呢？预设跟我讲说啊，就那个，譬如说那个门口不是有个刷卡钟，有没有？本来那个刷卡钟就是常常说装 Express 就好，他们就不知道谁跟，没关系，我们来装 Enterprise。所以满坑满谷的 Enterprise， 你知道吗？好。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动作用什么？用刚刚那个 Map， 有没有 ？Microsoft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Toolkit 那个工具去搜，到底这些 server 上面的一些效能啊，包括它作业系统的版本、SQL 的版本、它的 CPU 型号、memory 用多少，然后等等，都基本资料都有进来这样子。当然，在搜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困难，就是因为它会透过 WMI 去搜，那有可能被防火墙挡掉。那 WMI 又会去扣 COM 元件，COM 元件的安全性可能又把它挡掉这样子，然后你要有那台机器的管理者权限才进得去，光这些搞了就搞很久，因为还有一些机器要不到管理者账号，就是，对，就对，那当然最后我们一直收敛到剩下少数的机器这样子，少数的机器，但绝大部分都收进来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开始做虚拟化整并，所以呢。我们就给他的第一个版本，大概要用多少台 server， 因为根据他的server 的等级跟 storage 的 IO 状况，然后给他参考。那他其实要求的其实是这样，他说根据他们未来新的规划的话，就是准备一台实体机上面塞8个 SQL server 这样子，我们就想办法帮他尽量塞8个，因为这样子他是这样买法比较便宜，对，我们就想办法。那所以你就不能够把比如 loading 重的跟 loading 重放在一起，一定要一个 loading 重的配几个小的，对不对？你就可以，是不是就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那所以他给你第一个版本之后，你当然就要开始做调整。对，因为有些时候你就要考虑，哎，那这些机器是不是跟那个机器在一起？比如说这两个产线在一起，当然是希望住在一起比较好，对不对？所以那个是这个没办法帮你的 ，Map 不可能告诉知道说这个跟这个是住在一起，就是实际上是靠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对，它是纯粹用效能来做衡量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你就要去看有没有哪些效能特别惨的这样子。所以我的任务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帮他做优化，因为我既然要塞八台进去，我可不可以想办法让他不要吃那么多 CPU， 不要吃那么多 IO， 我做 performance tuning 啊，我就不要耗那么多资源，我就可以真的住到八台，你懂吗？所以我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负责做这件事情。他们效能特别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调会比较好，这样子。对，那他就不用吃那么多资源 ，OK。然后呢，再来就是整个状况来讲的话，就是大幅减少软硬体。就是我们省了很多server 这样子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总共省了200多台的硬体，然后省了多少的电费这样子，然后软体的费用，然后管理支出等等。那这些数字不重要，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说，你类似像这样的指标，你把它列出来，就把它换成钱了，老板看的是钱，知道吗？钱。你所有东西都要换成钱，老板才看得懂。你看什么 SQL 2014，平安博，反正没有用。你就告诉那我省了多少钱，懂吗？全部都变成钱就对了。那就把绩效做出来了。所以后来那个听说那个处长要在走，就在他们部门里面走路，很有风，因为省了这么多钱啊。对，所以这个在你在规划的时候，类似像这样的指标，你自己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大部分的 IT 的朋友们在这一段比较弱一点，就是你没有把它变成这样的金钱的指标。对，好，那最后一个我想要提的是这个大型资料库，就是因为你的资料库有可能像下面有这个各式各样的架构，大型资料库的话，那可能就很重要，所以你当初有规划 mirror 啊，有规划 replication 啊等等这些，对不对？它的设计其实比刚刚前面讲的更复杂。你 replication， 请问你要先升哪一台？先升发行者还是先升订阅者？log shipping 要先升哪一台 ？mirror 要先升哪一台？这个另外的考量这样子。好，所以呢，你在升级大型资料库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也许你不是就原机升级，你可能要把一些旧的包袱趁这个机会做一些调整。对，那架构上面可能要重新规划要怎么做这样子。所以在大型资料库的升级上面，有些时候你可能要考量的因素还更多这样子。好，所以你稍微注意一下。那因为既然是大型资料库，它有可能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是，他当初买的 server 等级很好，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 server 等级是跟他一样的，就是让你做测试。对，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没有刚好碰到，就是刚好有规划新的设备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大的挑战，这样子，比较大的挑战。好，那这个session就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要选哪一个？
这种方式好吗？
可以啊，如果是测试机 ，OK 啊。
啊
，Production 不建议你用多个版本啊。就是你可以这样做，但是我通常不建议这样的版本，因为你在上 page 的时候，你就会比较麻烦了、啊。你每个测试都要做的。那就看你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也没有什么我觉得可以考，就是时间如果不拖太长还可以了，就是说你同一个 server 上面用多个版本，那你时间到了你可能就把旧的移掉，我觉得也 OK， 对，这也是一个变通的方法。嗨，可以，但是你作为系统的那个 PAE 也要开， 啊，那你 PAE 要开，你要看你作业系统有没有支援啊。标准版的作业系统可能不支援 PAE。2003你要看企业版才有支援 PAE， 就是 PAE 功能啊。标准版用不支援
了。所以四点就，
哇，还有那个，对。他们都会放，我已经给他们，他们会放在我。
软件。
对对对对对。